胡弟兄为我们读过的经文，然后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亲，让我们能够由你的话语来去研读，愿主你亲自解开你发光的话语，让我们心里变得通达，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也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去行。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主亲自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光景，求主对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阿门。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当然读圣经呢很想通读一遍。当我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呢，就读到了一则的故事。他说啊，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那我刚刚信主之后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很多的刚刚信主的人有同感，我们都会很困惑，就是为什么上帝会说，如今既他们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其实很多刚信主弟兄姐妹都问同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上帝不让他们做事？他们如果很厉害，为什么上帝要用语言拦阻他们？这就是圣经的奇妙之处。对于不信或初信不懂的人，读这段经文觉得没什么，人不就是想盖个塔吗？那上帝为什么要拦阻呢？人既然有能力，他为什么要应声拦阻呢？可是信主久了，信主一段时间，慢慢对神的话语，对神有认识之后，就发现原来不信的人和信的人读起神的话语来是感觉完全不同的。原来当时的人呢，做的是一件大恶，因为神呢，在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他们，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这么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那上帝的意思是让他们遍满地面，但是他当时巴别塔的时间，他们是说，我们一定要聚在一起，而且我们要让我们的名高举，建一座塔，塔顶通天，就是要把上帝的家都给端掉，不要了，我们人太厉害了，我们人足可以来掌管我们的命运，我们人太伟大了。所以我们看从巴别塔，我们看到人类的大恶，它是一个群体，一个全人类对神的一个不顺服，是一个全人类抵挡神的一个所做的事情。不顺服是在神眼中看为多么的憎恶。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看这段经文，我们是看门徒们顺服神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问，何为顺服？什么是顺服？顺服如果看我们看门徒他们做的事情当他们一再的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就受到了来自于官长们的逼迫。那当官长们严严的禁止他们，不让他们去传的时候尤其是大祭司来说，他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就要把这道理 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那当时啊，彼得和众门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因为神已经在第一章第八节告诉门徒，他说但圣灵呢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已经吩咐门徒了，就是你呀，在本地到外地，你们要走遍全地来做我的见证，来传扬啊神救世人的好消息。所以门徒说他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很多时候呢，这句话啊，就让我们看到门徒和掌权者一个冲突。那当门徒和这些掌权者有冲突，就是因为圣经它是一个整体的信息。那当门徒这样对掌权者的时候说的时候，会不会和罗马书第十三章的信息有所冲突呢？因为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六节，他说在上有权柄的啊，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呢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所以在下面这句话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他用了一个例子说你们纳粮，他说当这个政府呢，这个掌权的，他在治理这个国家，在为这个民生他是安排啊有秩有条有理有秩序的时候啊，圣经说你一定要顺服。所以那门徒对于这个掌权者所说的话和罗马书这段信息是否有冲突呢？那我们要思考一下哈。我们看彼得和使徒当时回答，在圣经新译本当中，他说彼得和众使徒回答，服从神，当人和神他要必定有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一定是选择神。什么时候神人之间会冲突，他一定要有一个选择，就是这个政权他要求你放弃你的信仰不认神的时候，你一定是顺服神的。所以当时大祭司和这些的领袖说的是什么，他是说我们不是严严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就你不许奉这个人的名去传道。所以这个就是原则问题，就是在选择神还是选择人的时候，那门徒一定是选择神。可是我们又回到刚才这个问题，那究竟门徒有没有违背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六节的这段经文吗？弟兄姐妹们，我们门徒们，如果我们看门徒他的行为呢，他们是没有违背这段经文的。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政府要抓他的时候，门徒就甘心被抓；当这个政府打他的时候，他就甘心被打。他们没有丝毫的反抗。你定我该打，我就挨打；你定我被抓，我就被抓。我绝对不会抗拒，我绝对不会拿起屠刀来跟你来刀对刀、枪对枪的去反抗。所以，其实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你看，在初期教会那个三百年的大逼迫的时候，你看当时的门徒，他们活出的就是一个基督的生命，他们是活出的顺服神，顺服神也顺服执政掌权的生命。门徒们专心的去传福音，当初期教会的三百年，执政的罗马政府把他们抓进了牢里，把他们扔进了斗兽场，把他们放在这个绑在柱子上，当作一黑天当作火把烧掉。那所有的这一切，当时的门徒没有一个反抗，他们全都顺服。 你抓我，我就顺服；你判我有罪，你就抓我，你杀，你砍，我都不违背我的信仰。所以他们仍然是顺服执政的、掌权的。他们与在自己的生命和政府的这个屠杀下，他选择的是顺服。所以当时三百年，无论是门徒，当时的门徒，还是后来三百年的教会，他们都活出的是一个基督的顺服的生命。基督是什么？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就是一个当时门徒活出的生命，他们顺从神，他们绝对不放弃他们的信仰。其实在逼迫他们不去传这个道，就不会被抓，就不会受到威胁。三百年的大逼迫，只要他们说一声我不是基督徒，就可以免去这个死。不，他们选择我是。所以啊，那这个法律判定说你选择是，你就有罪，你就要被杀，被扔进斗兽场，被砍头，他们就顺服。所以我们今天所提到这个彼得，我们在教会历史知道，他其实在罗马大逼迫的时候他是逃跑的，但是记载，历史记载他在半路上遇到主耶稣，主耶稣问说你往何处去他问主，他说主啊，你往何处去？主耶稣说，我回罗马再为你再钉一次十字架。他就知道自己时候到了，主耶稣来告诉什么，你回去顺服啊，死就死。所以很多时候不信的人因为初期教会的受逼迫，他们不肯信主，但恰恰是那初期教会和那三百年的逼迫，让门徒活出了一个顺服的生命。保罗也一样啊，他也是回去被砍头，都是顺服的。顺从神过于顺从人，顺从掌执政的掌权的并不冲突。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之所以不能够在一起聚会，因为政府要求不能够多人聚集，我们一定要顺服。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让我们放弃信仰，他是为了保护这个百姓，保护这个群体，他出于是爱护这个人的生命的原因，我们一定要顺服。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有智慧，我们去分辨，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哪一个情况哪一分析，只要不是让我们放弃信仰，他出于为了民生考虑的，我们都应该是，就好像罗马书所说的。所以即使我们今天不能够在一起聚会，我们仍然可以在线上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那好，那这就是顺服要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要顺服神，也要顺服执政的掌权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为什么一定要顺服神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当时门徒真的是很艰难。你看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被抓然后又被质问，到后来又被打。那他们可不可以说我们不如就听宗教领袖的吧？你知道当时逼迫他们的是谁呀？是大祭司，是民间这个信仰的最高的执掌者。在当中参与的还有一个人叫加马列，加马列是非常有名的，在当时犹太人这个民中，那他一定是比大祭司更有声望的。所以那大祭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看他怎么说。他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大祭司很气，而且呢圣经也说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他记恨就跟当初他记恨主耶稣一样，因为这些门徒实在是夺了人心，百姓都尊敬他们，他怎么能容忍自己的权威的形象被别人来占据呢？所以根本就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但是他说这句话你会发现很奇怪，他说你们倒把这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可是啊，我们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被抓啊之后，比拉多审他，比拉多曾经三次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到什么罪，但是这些的宗教领袖带领这个百姓啊，煽动百姓啊，一定要定主耶稣的罪，一定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比拉多总是想放他，但是他本族的这些大祭司、祭司长，还有这些人一直不放。那在马太福音是怎么说呢？这些人众人呢，就是所有的人。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是他们当时一定要除掉主耶稣时他说的话，他说这血归到我们身上。可是当门徒传着道的时候，他们说你们就想要把这个人血归到我们身上。你看他前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不要说他是一个好人义人，不要说他是不是敬畏神，他都不是一个正常人，表里不一的人。当初要杀主耶稣，他们根本就什么话都敢讲啊，什么责任都敢当，一定要除掉主耶稣。但是到后来什么责任都不当，什么事情都不想害怕，这不是一个正常人。你说门徒能顺服他们吗？可是他们的确是宗教领袖啊。那么下面还有一个人，就是加玛列。加玛列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说出的话呢能够说服那些人。他说什么？他说啊，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跟从他的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人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攻击神了。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说出的话是有条有理有据，非常符合逻辑，也非常让人能够说服人。弟兄姐妹们，这个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又是一个民间受人尊敬的长老一样的人，他的声望是比大祭司他们还要高。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正常的人，只是一个想法正常前后能够搭的人，不像大祭司他们是一个根本就是不正常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顺服神？你看这个加玛列的劝勉，看大祭司和官长的言行，你就知道人，你如果一个我们是跟着人走，那我们怎么能保证我们行的是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一定要在跟神个人的关系，我们要拼命的个人去抓住神，一定要个人单单的顺服神。当然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一定从顺服人开始，但我们总要自己跟神连接上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总要能够听到他对我指引，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或许你会说我听不到，不会听不到的，如果我们想听一定能听得到的。如果你看旧约，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读旧约，如果你看旧约的先知书，是神对百姓讲话，他从来都不停讲话。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看先知书？就是说他很唠叨，重重复复，这个神是不停的在讲话，他重重复复的在讲话，他一直在跟人讲话，只不过用圣经神自己说，他说他们真的是这个油蒙了心，这个耳朵发沉了，他不听啊。因为神说的什么话，神都是在骂人嘛，神说你们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们怎么就不按照我的话语去行，但人不愿意听，人只愿意听什么？神啊，我今天这个怎么样才能多赚一点，神呢，我这个换这个工作高薪的可不可以啊？神呢，我换个大房子可不可以？说的话，你看旧约当中都是在训人，指出人的罪。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要愿意求问神，我哪里有错，我哪里不好，你一定让我知道，他一定能让你知道。关键是我们不想这样问。 我们非常害怕面对我们内心的黑暗。不要怕，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见了光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憎恶黑暗，我们会非常享受这种跟神的对话。当我们不断在罪上去求问神的时候，不断的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愿意跟神不断的对话。你会发现你跟神的话简直是说不完，祷告的时候不会没有词的，不会没有话的，你也不会听不到神的声音的，神一直在会对我们讲话。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做到顺从神。那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一个顺从人过渡到顺从神。门徒们原来不是顺从宗教领袖吗？一定是，他们原来凡事也是按照宗教领袖教导的去行，甚至在他们主耶稣升天之后，他们那些宗教领袖的教导对他们来说还是很有影响。好像彼得看见异象，他就会说：“主啊，这是不可的，这个我不能吃。”还是有影响，都是一点慢慢的改变。然后神就主耶稣一点一点的引导他，告诉他怎么样，这个都是生命的成长，是一步又一步的。但是我们总要有一个愿意开始的心，当我们愿意开始的时候，神他一定他要跟我们说的话真的就像水一样源源不绝的流下来。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敞开，我们就根本就谈不上我们顺从神，我们都不知道顺从神。可能我们一生做了基督徒都一直跟着人走，这个人呢，你幸运一点你遇到一个正常的加玛列，不幸的你遇到大祭司这样的怎么办？那不岂不成了瞎子领瞎子，我们就跟着瞎子走吗？我们不能一直这样，我们一定要有分辨力。所以为什么一定要顺服神？一定要顺从神，不顺从神太危险了。我们圣经用羊来比喻我们弟兄姐妹，你知道羊的这个视线非常的短，它只有几米的距离，它只能看到几米近的地方。所以你看羊它找那个草吧，青草地溪水旁，那它只能就是你看如果看到这个巴勒斯坦的山地，你就会发现圣经中所说的青草地溪水旁其实就只有一小块。为什么神在旷野带他们转来转去，只有一小块，就他羊看到这一块够吃就行了，吃没了再带他们到别的地方。不过给他们一大片的青草地，一个整个的溪水他也看不见，因为他的视线到不了那，所以神也不会给他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羊，我们的视线其实很短，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牢牢跟住神？因为我们很危险，我们没有那么远的视野，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所以弟兄姐妹们，顺从神是应当的，必须的。我们一定要从顺从人转到顺从神。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听到他对我们的责备，听到他对我们的劝勉。只要我们愿意把心敞开，当我们心里不平安，当我们心里此起彼伏，又纠结又恐惧又生气又焦虑又愤怒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跟神出了问题，关系出了问题。因为神要给我们的心是平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给开门。当我们问这件事情去求问神，为我们的罪求问神的时候，他一定给你开门，他一定会让我们听见。这是我们必须要顺服神的原因。因为你也看到了，人是太有限了，即使是敬畏神的人也不过是一个正常的人。那我们要看一下一个顺服的神的人，他会彰显出什么样的能力。在门徒呢，其实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呢，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是非常非常少的一群人，他们是最弱的一群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视他们为仇敌的。因为我之前也讲过，犹太人之所以恨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用犹太人的圣经去传一个新的神的名字，那这个是犹太人是绝对接受。可是犹太人信的不是耶稣啊，但你又用我的圣经来，犹太人就要恨死他们了。那外邦人更是一样，那他就说他这个神是独一的真神，犹太人不会去传给外邦人，但是基督徒一定要传给外邦人。所以当时他们是最弱的一群人，可是 你看这最弱的一群人呢，在地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的时候，他说啊，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敬他们。你看那些人都怕他，因为他们彰显出这神的能力，让他们很震撼震惊。这是顺服神敬畏神的人彰显出能力。而当这个大祭司他们派人去抓门徒的时候啊，在25节说，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为什么怕？你看先前的那些百姓怕门徒，而这些的差役啊，守殿官啊，是有权威的人啊，是有权力的人啊，他们竟然怕这些百姓用石头打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百姓也是敬畏神，他们怕他。而大祭司呢，大祭司把他们叫来，就是你传着道啊，让这个血都归到我们身上。这个大祭司和官长们怕门徒传的这个生命的道。所以你看，属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什么都不怕。当他关在牢里没有人能帮他的时候，上帝就亲自用天使去帮他开了监门，他不用怕。当这些人来抓他们的时候，这些敬畏神的百姓就能够保护他们，他们也不用怕。当大祭司他们恨得想杀他们的时候，公会的人听见这话，就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神也会使用一个根本就不用怕。所以你看是敬畏神顺服神的人是会让那些人害怕的。即使大祭司他有权力，他有权柄，他不像百姓他怕门徒，但是他怕的是他们所传的生命的道。为什么怕所传的生命的道？因为这道是扎人心，是带着审判的能力的。所以你看，一个顺服神的人，他传的呢，他要是生命的道，弟兄姐妹们，不是一个成功的神学的福音啊。如果我们传的都是神帮助我身体好了，神帮助我考试过了，神帮助我凡事顺利了，这种道是不会让人害怕的，这种道是没有能力的。只有这个生命的道是透过门徒的生命传出来的，因为他们愿意为神舍命，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所传出来的道就是生命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说瘟疫来的时候我们不怕，我们神要会保护我们。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的底气并不足。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保守，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意义上。比方说当瘟疫闹的时候，我们传的最多的就是诗篇的91篇。91篇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那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拿来用来安慰我们自己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忘了在这一篇的诗篇后面14到16节，他还有一句话是最关键的，是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为什么我们没有底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专心爱神。神的应许从来都是让我们去做一个顺服他完全爱他的人，他才为我们成就。好像在主耶稣他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在马可福音他曾经说过，他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可是是不是今天哪每一个信徒都说我被蛇咬了，我喝了毒物我都不怕，会吗？肯定不会。当这个使徒行传到结束28章的时候，我们记得有一件事，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当他们流落到那个荒岛的时候，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凶手，必是个凶揪手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为什么保罗当时怕都不怕？因为他真的是专心爱神，神已经给他应许说你就会在要也还要在这个撒该的堂前来为我做见证，这是他的使命路上中间的一段，他怎么能会死呢？他不会死，他知道他已经神已经他因为他为神所见证，神已经给他安排了前面的路，他都明白。可是为什么我没有这个确据？因为我们有没有走在神为我们安排的使命的路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只是在做自己看为好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这个确据？我们没有这个确据，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害怕，因为我们跟神没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们，不是说不是说我们一信主就会什么都不怕，但是呢，人呢，我们人即使是基督徒，即使今天我们说我不怕瘟疫，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有会怕的事情或人。那这是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但是我们要当我们心里恐慌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要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我们的罪，我们要痛悔。比如说宋尚杰博士，那是中国当年这个带动大复兴的大布道家，那他在他的日记里《灵力极光》那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因为当时的中国比较乱，那他到一个地方去开布道会，那他有时候去比较荒的地方比较乱，那他正在讲道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在听，突然之间后面就有人喊，他说他土匪来了，然后他离窗很近，他说他一下子就越窗逃跑了，当然很人都跑，但是他因为他跑之后，他一跑出去他就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就在神面前懊悔，说我为什么要跑，所以他也有那瞬间的害怕，但是他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求神赦免，加添的力量，所以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一点一点的生命就这样被神磨练成长，自己每当软弱暴露的时候就来到神的面前忧伤痛悔，我们的软弱就能够变得刚强。关键是我们不要怀揣着我们的软弱，压根儿就不把它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跟我们原来一样，我们生命不可能改变，我们也没有能力。我们怕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带不出那种我们世界怕我们的这个能力的，所以病毒来了，我们要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那我们又回到这个我们起初讲的这个巴别塔，我记得2017年我们教会有一个培灵会，当时请个讲员是从美国来，那我记得很清楚，是那一年他讲的是创世纪的信息，那当中有一个信息就是巴别塔的信息。当时他说人类太坏了，他说这个竟然造这样一座塔，然后纪念人的名，把上帝的名要抹掉，多坏，他说太可恶了，他说如果我是上帝，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台上他就说，那我不光是用语言把他们分散，他说我就要那个塔摇啊摇啊摇啊吓死他们，然后呢摇到最后呢，我就要那个砖呢一块一块飞出去，见一个砸一个，然后当时我听那个，我当时我们都笑哈，我们觉得人呢，你看上帝多包容人的我们人自己都忍耐不了人如果说当年的这个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我们全人类他们一起聚集起来， 他们要建立自己的名，要完全把上帝的名抹掉。他们一次一次全人类的公然的不顺服神，背逆神，抵挡神。那么当我读创世纪，我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因为当时神说他是用这个语言把人打散，很容易想象当时的人应该也经历了一些痛苦。比方说我们是好朋友，对吗？好闺蜜，突然之间我就听不懂你的话了啊！明明我们之间是好哥们儿，突然之间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可能是面临了那样的一种的分裂痛苦。可是啊，我在信主之后，我一直有一个困惑，我就是说，如果上帝那个时候用语言把人分开，可是今天人与人之间语言好像都通了，我们都有研究别的族的语言，对吗？我们语言已经不能够成为人与人之间这种分割的障碍了。有很多时候一个人学习另几国语言，他非常的厉害，而且国与国之间，不同语言之间，他们交流一点没问题，完全可以达成一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奇怪，那这个巴别塔的这个作用，与辩论语言好像在今天已经达不到了。那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有时候偶尔看一看网上的新闻，看到人的这种感言呢，我就发现很奇怪，因为我也是一个不喜欢看时事，不喜欢看新闻，根本不懂这个世界到底国与国之间他们制定了什么政策，他们说了什么话，发生了什么。但是透过这些这个网友啊，他们在疫情当中，他们这个痛苦当中的挣扎呀，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很多的那个上网的人，他说我们人呢现在已经是个地球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不能分割了，我们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了，我们是一起的，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努力，我们一定要抗衡啊。抗衡什么？抗衡瘟疫。瘟疫是什么？圣经说瘟疫就是耶和华的刀啊。当上帝要降灾的时候，人是选择一个群体，人类团结起来，要一同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一同来征战。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今日的巴别塔，我们一起来聚集，来不顺服神。那基督徒要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基督徒要率先做出一个活出顺服神的生命。我们不是跟着世界的新闻走，不是跟着世界的谣言走，我们不是传来传去传的都是这些世界人传的东西，而是我们要传的是神的话语。很多时候现在是微信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软件或者说是媒介。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些的群，无论是团契还是各个的服事事工的群，其实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来传递我们之间的消息让我们肢体之间彼此关心，让我们传递教会有什么安排或者说我们传递神的话，我们来彼此带到。但是今天很多时候这些群已经成了乌七八糟，都是世界的谣言和新闻在里面。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想顺服神，我们就从这一开始，我们不再去传谣言，不去传不管这新闻是假的是真的，我们不去传。国与国之间彼此攻击，彼此的对打，我们也不去传，我们不去站队，我们不管这些，我们只单单传神的话。即使我们心里有我们的成见，我们也应该忍耐。我们在我们的群里，那是一块净土，那是教会我们用来我们彼此分享的地方。我们不是替世界来传的，我们不是替世界哪一个国家来站台的，我们是要来传神的话。我们先在这件事情顺服，让我们的教会的群里面先清净，先干净，继而求神让我们的心里干净。神让我们这段经历这个疫情的期间，他让我们安息在他面前。我们有很多多余的时间，可能我们平时是忙于奔跑，我们忙于侍奉做事，我们忙于去赚钱，我们忙于工作。这个时候稍微能安静的时候，我们来反省，究竟圣灵的果子我有哪一些，究竟八福我得到了哪一个福气。 我有没有拼命的去求圣灵的果子，我有没有把我不没有我里面这些污秽败坏，我把它向神完全敞开。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在里面的生命不顺服神，我们外面是活不出一个顺服神的生命的。所以在这个疫情期间，让我们好好来反思，当这个世界被因为人类的集体的一个悖逆的时候，他们要透过飞行啊，透过网络呀，完全成为一个村，完全成为联合的整体，完全要盖一个巴别塔，要把上帝的名抹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给这个塔是添砖加瓦，还是我们在心里保守我们的纯正，我们单单传讲福音？我们有没有曾经为这个世界越来越联合，越来越方便，我们感恩，我们说感谢神呢？可能啊，对吗？当年盖巴别塔的时候，这个那个英雄人物宁禄，应该就是他带着盖巴别塔，但是当事人怎么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烈火，人也为他感谢神呢。所以我们今天为着我们的方面感谢神的事情，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我们要来省察。上帝一到五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定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人类正在联合，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在联合做一个新时代的巴别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醒。如果上帝假如我是说他是用病毒来击打我们，把这个巴别塔拆掉的时候，那这个砖能不能落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自己有没有把握？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守节心清吗？我们是顺服神吗？为什么我害怕？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愿神怜悯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光照我们每个人内心，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诸般的私欲，诸般的败坏，里面各样的缠累主啊，你也应许我们，你不单真的是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福分，让我们今生也能够得百倍，就求缠累都带到你的面前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真实经历到那份罪得赦免的恩典。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阿们。